今天早晨我们要讲一个题目叫做器皿，所以请弟兄姊妹和我一同读几谢谢读几节圣经，请先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对不起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十节到二十二节，二十节到二十二节，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好，这里讲到一个字，讲到一件事情，讲到有许多的器皿。他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请我们看罗马书第九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罗马书第九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在那蒙怜悯早预备的荣耀的器皿上。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招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请我们再读列王记下第四章，旧约里面列王记下第四章第一节，我们读到第七节，列王记下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哀求以利沙说，你仆人我丈夫死了，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现在有债主来要娶我两个儿子做奴仆。以利沙问他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他说，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没有什么。以利沙说，你去向你众邻舍借空器皿，不要少借，回到家里关上门，你和你儿子在里面，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倒满了就放在一边。于是妇人离开伊丽莎去了，关上门，自己和儿子在里面。儿子把器皿拿来，他就倒油，器皿都满了，他对儿子说，再给我拿器皿来。儿子说，再没有器皿了，油就止住了。妇人去告诉神人，神人说，你去卖油还债，所剩的你和你儿子可以靠着度日。这里一句话说，不可少借，不要少借，向你众邻舍借空器皿，不要少借。这个油瓶很好啊，如果永远倒不完的油瓶，那人人都发财了。这里讲到这个妇人，她最大的限制是什么？是器皿不够用，器皿不够多，器皿不够大，所以油的分量因着器皿受到限制。今天早晨我们要来思想一个事情，是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人在神的面前作为器皿这一个问题。你知道神造人的目的就是要用他自己生命来充满我们，所以我们就是这一面的意义来说，我们是神所拣选所创造的器皿。人是一个器皿，装载的是什么？装载的是圣灵，装载的是基督，装载的是神自己。这个思想也许有人觉得很稀奇，但是事实上一点也不稀奇，因为从我们人被创造以来，神一直在说明这件事情。神要与人同住，他说我要住在你的里面，我们要住在他的里面，我们要到他那里去。旧约的时候还不是那么清楚，等到主耶稣来就讲得更加清楚。所以弟兄姊妹们，每一个人都会发现他生命里面有一样不满足，这个不满足就表示他是虚空的。我们有时候诗歌说我是虚空的器皿，今天我是对着 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们讲这件事情，我们应该非常明白，在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不管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我们老有一样不满足，老有一样不甘愿，老有一样觉得还不是我所要的那种情形。人追求名望，追求权力，追求金钱，很多的事情都是我们一生可以追求而永远达不到的，就是达到了也不是很喜乐。为什么？因为人造的时候他的目的是为了要得着神。所以法国有一个哲学家，也是科学家，也是数学家 Pascal 讲过一句非常有趣的话，他说在人的里面有一个神的形状的真空，除非你找到神，你永远不能满足。他用英文讲，用法国，我不懂法文哈，他是法国人，一定用法文讲的了。那时候他们很流行讲什么真空，所以人里面有一个神的形状的真空。因此当我们明白我们生命的空虚的时候，很多人在这个时候来寻找神。我记得我从前还不大服气，那个时候我刚刚信主，有一位朋友他还没有信主，他说哎，他生活太无聊了嘛，所以去信耶稣了嘛，是这样讲我的。那我想我信耶稣根本不是无聊的问题，我信耶稣是不得已的，因为主耶稣碰见我，主耶稣遇见了我。他的话里面就是哎呀，什么人吃饱饭没事干，吃做了撑了，赶快去信耶稣，找个消遣，找个花样，找个活动。我很不喜欢这个说法，当然我没有机会跟他辩论，因为他这样说了他并没有兴趣来信耶稣。但是等到我信主的年日多了以后，到看看这句话到底是也不错的。当我们心灵空虚软弱的时候，什么事情能够叫我们满足呢？许多的人就是因为这样的光景里面来到主的面前。事实上神的目的，神创造我们的目的根本没有改变过，就是要来充满我们。杯子是为了装水，这些器皿拿来是为了装载他所要装的东西。神造人的目的不是要叫我们里面装满了各样贪婪、自私、污秽、行当，一些邪恶淫荡，不是装载这些事情的。若是这样，这个器皿是个不洁净的器皿。神说我们要脱离卑贱，作为一个尊贵的器皿。从前我们讲过侍奉这个字，我们人总是有一个主人，不管你承不承认，不管你要不要，你就是有一个主人。你不管你觉得不觉得，你可能现在觉得我很自由，但是你的自由一走出大门以后就不自由。当你礼拜天去上班的时候就不自由，因为有一个你的上司，你总是他觉得你觉得他是你的主人。也许有些主人好一点，有些上司好一点，但是总是你为了一个目的抓住了你，这个目的本身就是你的主人。你为了追求，你找的工作是为了赚钱，所以钱成为你的主人。你的工作，当你钱不能满足你的时候，你觉得生活没有意义，你觉得你的工作没有价值。我们从前认识一个朋友，有一个弟兄，在他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他到了四十几岁说生活觉得很没有意思，他说我每天呢替人打工太没有意思了，所以他要自己做个主人。他就把他原来的工作辞掉，去开一个，本来想开一个汽油站，后来又开什么事情。为什么有这样情形？因为他觉得他不愿意做别人的下属，他要做自己的主人。但事实上这个目的能不能达到呢？如果你以为你换一个工作能够叫你生活意义满足，你就错了。很多的时候从这个工作换个那个工作，从这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很多人说我在台湾待得不舒服，我要到美国来。事实上他搬了家到了美国并没有解决他的问题。有些人说哈，美国这地方人太多了，我搬到南美洲去。无论你怎样搬，你就是再好的风景，再好的名声，你心里不满足，因为你弄错了生活的目的和价值是什么。很多人说还年轻的时候我劝他们信主，他说不，等到我们奋斗过了，年纪大了再来信主。很多人这样跟我说，你就看见他在奋斗的过程中间，我唯愿他知道他所有的不快乐，所有的压力，所有的紧张，因为他没有弄清楚神造他的目的是什么。神造人的说我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今天人有神的形象，但是却没有神的生命。神说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有一句非常严重的话，他说这人既然与我们相似，若是摘了生命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 这个生命果是指的神自己的生命。一个不洁净的器皿，如果得了那个神自己的生命，不行，他不能彰显神的荣耀。在神创造人的过程跟目的中间，亚当和夏娃应当拣选生命树，而那个生命树是神自己的生命，这样这个器皿才有意义，才是满的。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是明白这个事情，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现在因为加州啊不喜欢这个pollution 太厉害哈，各种污染的情形，你买汽水瓶怎么样？他叫你退回去，对不对？大大的鼓励你拿空瓶退回去，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你去买汽水的时候或许很喜欢，哎，有需要，我买一瓶满的汽水来喝完了，很多人把空瓶一丢，就是不丢，你放在家里。我告诉你，我家空瓶已经堆的车房都堆不下了，才拿去送掉。为什么？因为没有价值，空的器皿没有价值。那个空的汽水瓶里面没有内容的时候，毫无意义。中国人很懂得这件事情。我们常常说，一个人他不满的时候叫什么？半瓶醋怎么响叮当，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一个人所表现的东西不是他那外面的瓶子，而是里面的内容。到底我们里面今天装的是什么？有人追求学问，有人追求名誉，有人追求地位，有人追求各样的知识。你见到一个人的时候，他里面这是什么，他出来就是什么。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如果一个人不是被神所充满的话，他一定被别样东西所充满，一定被别样东西所充满。礼拜五的时候我们在聚会，我就告诉跟弟兄姊妹讲，神的目的是要来圣灵充满我们。假如圣灵不充满我们，我们里面充满了自己的血气、自己的肉体、自己的软弱、自己的痛苦、自己的压力，你见到人你不讲你也会露出来，你不要讲你压制住还是不行，人家看见你脸上根本没有喜乐，你就知道你没有被圣灵充满。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创造的目的是愿意我们被神的灵所充满，这是一个真正喜乐的原因啊。有一首诗歌说，他遇见真正被神得的时候，他才是满足的。我的心虽小，世界虽大，大者难使，小者满足。这个话真是不懂了，数学家就不懂的哈。大的怎么能是小的难的是难使小的满足呢？ quality 质量的问题。这个世界上一切，有一首诗歌说，我们引进了世界上一切的水还是要渴。像撒玛利亚妇人约翰福音第四章讲，主耶稣对他说，你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你的里面成为泉源，一直涌到永生。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世界上给我们什么东西呢？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活在美国这个世界，受这个电视各种攻击，一把电视一打开，各种各样的东西都进来了。本来你不想买东西的，看到它的广告，你心里不知不觉动了。有时候我不晓得呀，就要吃晚饭的时候，所有这些junk food 的广告都来了，又是 McDonald 又是 Jack in the Box 各种各样广告。那是正你肚子最饿的时候，你本来不想到外面买东西吃的，结果三看两看三搞两搞，你儿女在那一吵，好了，去吃那些 junk food。 你知道对你没有益处，没有营养，受了这些事情的影响。我讲的食物还是小事情，但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些是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所以一切世俗的东西，没有一件事情教导我们认识神，没有一件事情教导我们心里真正的满足和喜乐。唯有当我们发现神创造人的目的是要充满我们，叫我们彰显他的荣耀，叫我们彰显他的慈爱，叫我们像耶稣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人生真正的意义。所以我说，神创造人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做器皿，神拣选人的目的，保罗告诉我们说，也是要叫我们做他合用的器皿。有些人器皿都是器皿，但有些人不愿意照着神的旨意为神而活，他不肯给神用，不愿意做神的器皿。以色列人就是一个例子。保罗讲，刚才以色列人被丢弃拣选外邦人，外邦人蒙拣选做了器皿，因为以色列人应着景象，他们拒绝神的恩典，拒绝神的呼召，拒绝神的慈爱，不理神的需要，所以神只好把那个器皿放在一边，说这是可愤怒遭毁坏的器皿。弟兄姊妹们，你要晓得，在神的眼中，器皿都是他所造的。若是一个人不能被神用，他就没有用。啊，刚才我们讲那个弟兄的例子也是这样。所以我不晓得怎么样，有些人他慢慢明白这件事情，
他就不再觉得自己那么重要，而是说到底他能不能被神得着。
常常我们今天为了自己生活挣扎痛苦，这个世界所教导我们是啊，努力努力努力努力的结果是发展自己，让这器皿的荣耀显出来，但事实上没有这回事。只有当我们甘心情愿被神所使用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得荣耀的器皿。弟兄姊妹们，你想想看这是不是真的。我昨天晚上在写一些文章，我就想起有一位弟兄曾经带领过我，当我遇见他的时候，在他身上有神的荣耀，在他身上有神的慈爱，有神的温暖。我还不懂很多神的道理的时候，不懂福音真理的时候，这个器皿身上所显出来的光辉叫我愿意来接近神。所以弟兄姊妹们，一个人能够为神做这样的见证是最最荣耀的一件事情。我相信每个神的儿女都盼望这样，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希望这样。所以怎么样可以做一个神所使用的器皿？提摩太后书告诉我们说，头一个要作为洁净的器皿，先作为洁净的器皿，然后能够成为作为神所合用的器皿。怎么样做一个洁净的器皿呢？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经历和我们生命的改变。所以我们在一个基督徒刚刚信主的时候，当他受尽归入主的名下，当他刚刚明白神借着耶稣基督要来赦免他的罪，洗净他的不义，因着他为我们成全救恩挂在十字架上面，他的宝血有赦罪功能，当我们明白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欢然领受神所给我们的救恩的应许，这个人得救了。一得救的时候，我就愿意告诉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把自己奉献给神。假如照着基督徒经历来讲，有许多关口的话，头一关也许叫做得救的关口，这是一个决定。就是当你决定说，耶稣啊，我已经在最终沉沦够久，我需要接受你的救恩，我没有法子救自己，我愿意看见我的罪被洁净，谢谢你，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面，我相信这是唯一的救法。靠着我的学问我不能救自己，靠着我的道德我不能救自己，靠着我的知识我的聪明都不能拯救自己。我心里面被罪所捆绑压制的时候，我发现只有耶稣基督没有条件的爱，因着他为我舍命能够救我脱离罪，这是我们得救的起点。比如说诗歌说，照我的本相 Just as I am， 无善足成足成，我就来到主的面前。弟兄姊妹们，今天福音最起初的点就是完全的恩典里面。为什么？因为神要叫我们做洁净的器皿，头一件事情要洗净我们的罪。但是光是洗净罪还是不行，还要叫我们甘心乐意把自己奉献，还有更多洁净的过程。所以你看旧约里面，旧约里面讲了很多很多的器皿，以色列人在圣殿里面敬拜神，在会幕里面敬拜神，有很多的器皿，有些是大的器皿，有些小的器皿，有些金的器皿，有些银的器皿，但是每一样器皿都要经过洁净才能够放在圣所里面使用。有些洁净是用水洁净的，有些洁净要用火来洁净，有些洁净要经过高温处理。这次我们不是讲卫生，光讲卫生的知识，但是圣经上最稀奇的一句话，凡物差不多都是借着血所洁净的，这是一个大的预表啊！所以以色列人那些金的祭坛，那些香坛什么都要有牲畜的血来为我们为他们洁净。这是说到耶稣基督的工作，他为我们死，我们的罪才得以赦免，因着他的血我们才得以洁净。但是这是第一步，洁净从耶稣基督起头，他的救恩开始，是我们明白的第一步，因为我们都经历了。但是在旧约里面你看见，到一直到新约里面，在我们个人属灵经历里面，我们发现洁净的过程不只光靠着耶稣基督而已。当我承认我自己罪的时候，当我求主赦免我的罪的时候，我发现我里面还是有很多不能解决的问题，我不敢对人说的。从前我们刚刚做基督徒的时候，是一方面因着耶稣基督赦免我的罪，我非常清楚，大为喜乐，而且我发现耶稣救我脱离许多坏的习惯。我从前抽烟已经成了吸瘾，22岁的时候一天一包香烟都不够，我发现我信主以后主把我拿掉，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耶稣基督太好了。
但是慢慢发现不行啊，光是外面的罪拿掉了，外面的习惯改变了还不行啊，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不能解决，我也不敢对人讲啊，你不是已经做了基督徒了吗？你怎么还心里有很多的杂念呢？还有很多恶欲呢？不敢对人说，我心里非常的愁苦，以为我没有办法满足神的要求就完了，神已经救了我了，但是我不配做他的儿女。哪里晓得不是的，当我们在生命上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就知道神的工作借着圣灵要继续洁净我们。弟兄姊妹，你怎么样洁净一个杯子啊？上一次很久以前我们讲过，西西家王复兴的时候，他进到圣殿里面，看见许多的器皿都已经污秽了，本来是拿来敬拜神的，后来不晓得做了什么用处了。你可以想象，如果有蜘蛛的话，一定蜘蛛网结了一大堆，或者有其他甚至比这更严重的，有拜其他偶像所沾染的东西，有各种香的灰或者什么东西，可能一塌糊涂。怎么样洁净？当你拿出一个脏的杯子的时候，你怎么洁净？你不是说随便倒倒擦擦就干净了，你要用水洗，洗一次怎么样还不够，再洗第二次，再拿一些洗涤剂来洗，一次两次就洗，洗完以后还要烘干，看看有没有干净，不干净再洗一次。所以弟兄姊妹们，圣灵今天要住在我们里面，好像杯子里要装水一样，但是有些时候这个水不能够饮用，水的作用是洁净我们，还不能解人的干渴，先要洁净这个器皿，是不是这样？所以同样的圣灵，他怎样在我们里面要成为别人的祝福，今天同样这位圣灵要洁净我们，叫我们先被洁净，才能够有干净的水流出来。前两天我们这里这个忽然因为隔壁人家水管破掉，所以连带我们也没有水啊。徐弟兄打电话说，周弟兄正好 Star 这个 Steve Star 住在这里怎么办？那当然要给他装水，找个器皿来。我说你有没有干净的桶子啊？徐弟兄找了一个干净的桶子。我就想起一件好笑的事情，你知道中国人有些很中国有个笑话哈。这个有一个人要去买醋，不管他买醋还买酱油了哈。他太太跟他讲，我还要买点麻油，但是他没有钱，怎么办呢？他就想出一个聪明的法子来。他先到那个店里说，老板我要一点麻油。等他装到一半的时候，他说，哎，对不起，我弄错，我家里跟我讲是要酱油不是麻油，你知道那麻油已经倒了一半了，对不对？那老板说，啊，倒回去哈，假设瓶子是干净的。结果他再加酱油的时候也没有麻油了，已经有麻油了，所以不用买麻油，有几滴麻油可以了。那么弟兄姊妹们，假如一个器皿不洁净，你装了水也有油也有麻油，你装了酱油也有麻油，装了醋也有麻油，假如我们这个人不洁净的时候就是这样。那你洗瓶子你洗过了，一次洗，哎，还有麻油，再一次洗还有麻油，但是你多几次倒水，一直不断的洗，总有一天洗到没有麻油的味道。圣灵就是这样的工作。今天我们还不是完全洁净，但是如果我们肯让圣灵常常来充满，圣灵的充满本身就是一个洁净的过程。很多人说，哎呀，我不够洁净，所以不能被圣灵充满，是对也错，又对又错。没有一个人洁净到一个地步配得圣灵来充满的，但是也没有一个人可以不被圣灵充满而洁净的，那你说怎么办？对不对？所以神的恩典在我们还不完全的时候，在我们还有软弱的时候，借着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借着圣灵来充满在我们里面，叫我们的生命性情有改变，这是神要洁净我们作为他所能使用的器皿。所以弟兄姊妹，怎么洁净？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宝血的时候，我们得到了洁净。不止这样，当我们接受耶稣住在里面的时候，他天天来做工在我们里面，圣灵来做洁净的工作，每一天每一天继续不断地洁净我们。洁净什么？不仅是罪的问题，不仅是习惯的问题，而是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洁净我们的感情，洁净我们所有一切里面人看不见的，但是自己知道。所以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当一个人信主以后，圣灵在里面的工作叫他觉得不安，叫他觉得不对，叫他觉得受定罪受控告，因此他十分小心谨慎，不愿意去做那一件事情， 哈利路亚，感谢主，因为圣灵在你的里，在他的里面正要洁净他。一个人当他洁净之后，才能够被神使用，成为合用的器皿。保罗就是这样讲的，是不是？提摩太后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神愿意我们做贵重的器皿，脱离卑贱的事情。那些哪些事情呢？刚他跟我们讲了，啊，哪些事情是卑贱的器皿呢？卑贱的事情呢？哥林多后书就是不是提摩太后书就这样讲的吗？要逃避少年的私欲，那些语拙无学问的争辩论，总要弃绝。不要羡慕那些事情，要跟清心的人一同爱主的人，追求善良公义，这个信德仁爱和平，让我们的生命改变，洁净的过程。所以就是某一面意义来讲，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从得救到建筑，都在一直被洁净的过程中间。好了，这个人被主改变，才能彰显，才能流露出神的生命来。有大的器皿，有小的器皿，你知道每一个时候，每一个世代里面，神要做复兴的工作。刚才我们读那个故事，不要少见神的工作被限制，是因为被器皿的数量所限制。每一个寡妇，特别说到教会在黑暗中间没有依靠的时候，像寡妇一样。现在的债主都来跟他逼钱，逼债。你看那寡妇多可怜，除了他的儿子什么都没有，但感谢主，他有一瓶油。他对伊丽莎说，还有一瓶油，哈利路亚，还有一瓶油。弟兄姊妹们，感谢主，虽然教会今天在受仇敌的攻击里面，今天在世界上面我们信主传福音那个压力很大，但是感谢主，还有一瓶油在我们里面，圣灵还是在与我们同在。你知道昨天晚上前天两天在 Calvary Chapel 他们有一个特别的 seminar 讲 creationism， 是 San Diego 一个创造协会 creation foundation， 他们来了几位很有名的讲员，当中有 Harry Morris， 我是没有机会去，我知道为什么今天这个创造跟进化的事情这样严重考验教会的态度。好些的人他们没有机会听见神的创造，他们就以为他们在学校里面所读的课本人是进化来的是对的。他们有整天的 seminar， 对于今天最厉害的学说一样一样的驳斥，一样一样拿出证据来。我真是巴不得有更多的人对这些事情关心，因为对我们信心有很大的关系。那这些事情今天在教会中间，为什么传福音这么难？我们为什么传福音觉得难？前几个礼拜郑国志弟兄在 El Toro 讲中国人的问题，很多人相信风水，很多人相信这些算命这些事情，为什么传福音这么难？显然是有两个征战的力量。今天教会在地上的时候，神的荣耀还没有完全彰显出来的时候，好像寡妇一样，没有一个人帮助我们。这个国家虽然成为基督教的国家，但是现在这里执政掌权的并不能公开的来赞同或者是扶持基督教，不能。神也没有叫我们从他们得依靠，因为我们是寡妇，只有神是我们的丈夫，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丈夫。那么弟兄姊妹，在这样光景里面，怎么样叫寡妇丰富起来呢？哈利路亚，还有一瓶油。这个圣灵在我们每个信徒的里面，是生命，是力量，是丰富，是智慧，是权柄，是能力。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耶稣里面，而圣灵来是要荣耀耶稣，叫我们懂得属灵的事情，叫我们有权柄有能力。我们礼拜二祷告聚会为什么吸引那么多的人？因为那里有神的同在，因为神的权柄在那里运行，我们祷告神听见我们祷告，在那里高油的运行，圣灵的运行没有限量。哈利路亚，这是教会的丰富，这是教会唯一的丰富。这个器皿本身是空的不要紧，但是有一瓶油。所以他说多借器皿，多借器皿，多借器皿，多借器皿来，器皿越多越好。那么就着某一面意义来讲， 今天每一位都是神所借来的器皿，对寡妇借来的器皿，为什么要叫圣灵的丰满充满在我们每个人里面？教会这个器皿，当然器皿越大越有好处，在做器皿的，在器皿的要求上面，神不是问题，神的能力不是问题，而是我们这个人够不够大到一个地步被神来用，还是我们里面心里充满的还是很多自己的意念、自己的要求、自己的打算、自己的利益，所以神不能用我们。很多时候这个器皿不空啊，是一半满的，已经满了很多东西了，所以神不能拿来用。我刚才说我们教会断水，器皿有很多种啊，也有小的器皿，一杯茶，一个茶杯也是器皿，对不对？茶杯看起来是蛮够的了啊，如果我们要喝杯水，讲台上喝足够了。但是那天 Steve 他们要刷牙要洗脸，你说拿个茶杯水有什么用啊？完全不够，对不对？大器皿，一定要大的器皿。我去看一个大的桶子啊，做不同的工作需要不同的器皿，水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自来水一放就出来了，但器皿有多大决定能用的水有多少。哈利路亚，上次我们讲这么大的救恩，我们讲神这么大，我们的信心太小，限制住神的工作。这一两天我看见 Calvary Chapel 蒙神大大的祝福，因为这个器皿很大。我看见这些教会中间有很多的人，他们有一个目的，要传扬福音，借着复活节传福音。刚才我讲 Eagle's Nest， 他们快要搬家了，因为要找个更大的地方。他们聚会我去看了，可以坐七八百人，但是我告诉你，这一个另外一个教会 Metro Center Christian Church， 有一天我经过那里看，聚会很小哎，人很少哎。我问他多少人，他说我们都来起了一百人，借了一个好大一个地方，地方多大呢？有16000尺。我说你们要这么大地方多做什么？他不，我们要在这里传福音，要在这里，他们那里很多是这个职业的这个学音乐的人在那里。所以他说我们要做很多的 music production， 我看他那个地方花很多的钱去造那个舞台。我心里倒是很佩服这个弟兄，他并没有怕荆棘的担子太重，他说我们要为神做大事。感谢主，当一个人愿意被神使用，神可以用他，神可以用他。我觉得我们今天在心态上需要改变，我们在心态上需要有大的调整。我深深觉得里面一个不满足的情形，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好像已经到了顶点，好像我们就这样很好了。不应当这样，不应当这样。我们并没有让神更多的使用我们。我想今天的问题，神要提醒我们，神的目的是要得到更多的器皿，来装载他的荣耀，装载他的生命，让我们可以供应许许多多的人需要。感谢主，感谢主，我们若有愿意的心，神的福音可以出去。我一直觉得不满足，因为我觉得我能够帮助的人太少。所以几年以前，七年以前，主给我一个心愿，开始用文字工作来侍奉。感谢主，这不是我们有什么了不起，而是我们有愿意奉献的心。文字出去了，众圣徒的文字出去了。两年以前我又觉得说我们侍奉的范围目的还太小，所以我们做录音带的工作送出去。我心里觉得我们今天能做的为主做的太少，我真是愿意看见弟兄姊妹们每一个人都跟我们一样的心态，愿意作为神所祝福的器皿，把福音传扬出去，把神的生命供应别人。一方面让圣灵在我们里面不断的洁净我们，让我们成为神所合用的器皿，让更多的人得到主的祝福。我们是器皿，时代的复兴需要靠的器皿。你看保罗，圣经上怎么讲？使徒行传26章里面告诉我们，当保罗在大马色路上遇见大光的时候，神说：“这是我所拣选的器皿。”他说：“保罗是他所拣选的器皿。”保罗是不是一个器皿？ 真是一个大的器皿。神用保罗不仅作为宣教的工作，神用保罗写圣经，神用保罗辩论真理，神用保罗用到这个人，尽量的用他，因为他肯被神用。使徒约翰也是神的器皿，你看历史上面这么许多的人，他们被神所使用，因为他们都有愿意被神用的心。主耶稣是最大的器皿，这个器皿有多大？全世界装在他的里面都不够装的，因为他的心胸是大的，度量是大的，他是洁净的，完全洁净的，神本性一切的丰富可以装在他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度量都需要被主扩充大，借着十字架的工作，借着圣灵的工作，扩充我们的度量，叫我们的心胸更加宽广。常常我觉得心有余力不足，因为很多时候许许多多神的工作我都愿意介绍给弟兄姊妹们。求主给我们更大的心胸和度量，叫我们知道我们能够更多被神使用乃是我们的荣耀。 CMO 我们暑假的时候很盼望弟兄姊妹去参加这一类不同的地方的聚会，要叫我们看见不是光是我们眼睛在眼前所见的范围一点点，今天我们所看见太小了，礼拜天之前来的聚会不够的，我们周围的朋友我们有没有力量传福音给他们，我们的同学，我们所接触的人，多少人他所接触的范围，我们有没有一种器皿的观念，今天神要我把活水运给他们，他们既然不能够得到耶稣基督的生命，神就要用我们作为器皿，把神的生命恩典供应出去。哦，求主给我们一个心智，不要小看自己，求主不要叫我们限制自己，不要少借，多借一点器皿来，让神的油可以一直不断充满在里面，一直不断充满里面，让每一个人都成为神所可以使用的器皿。假如我们要讲器皿的话，圣经里的器皿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只是我告诉各位，今天一句话在我们里面，就是说不要少借，不要少借。我们应当有这样心胸和度量，这样的盼望，让神能够得着我们，能够使用我们。求主叫我们有真实的奉献，愿意被主所使用。主啊，我是为着你的荣耀而活，我是为着你的喜乐而活，我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你充满在我们里面。很多时候弟兄这边跟我说，是啊，周弟兄，很多道理我们都懂啊，但是我不做不到，我不能奉献啊，没有力量啊。我知道应当喜乐，比如那天我们礼拜五晚上查一个题目叫喜乐，但我喜乐不起来。哈利路亚，圣灵要来充满你，叫你成为喜乐的人。答案在哪里？答案是圣灵。上个礼拜二我也讲过一些问题，我们基督徒需要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模式。什么模式呢？就是叫我们确实知道怎么样可以做基督徒生活，怎么样可以做基督徒见证。很简单，就是要让神来充满你，要让圣灵来充满你，你必须被圣灵充满，不然你所有基督徒路都是假的。你如果不被圣灵充满，你所有的知识对你毫无益处，还是一样的软弱。我知道我要爱人，我爱不了。感谢主，当你里面是满的时候，你自然有爱。你说我不能过圣洁的生活，感谢主，如果耶稣基督住在你的里面，你必须过圣洁的生活，你必定过圣洁的生活。你说我里面好多的抱怨，一天到晚都在讲消极的话，假如你被耶稣基督充满，你不可能讲消极的话。你说我对人很多的批评定罪的话，假如你被耶稣充满，你不可能有消极的话定罪的话，你不会批评别人。弟兄姊妹们，秘诀是什么？秘诀是你这个器皿是空的，你需要被充满。如果你是空的，你怎么样东西给人，你必须被充满。而且你会看见基督徒一切的失败，一切的软弱，当耶稣充满的时候，当圣灵充满的时候，都改变了。也许我们非常熟悉五旬节的故事，那120个门徒祷告，祷告一个地步，圣灵降下来充满他们个人所在住的屋子，他们里面大有能力传讲耶稣。为什么？因为圣灵充满了他，不再是自己充满他，不再是从前的失败，不再是彼得的一些沮丧的感觉。彼得实在是一个大为沮丧的人，他说我们打鱼去吧，算了，不要做基督徒了，不要做门徒了。但是圣灵来充满了他。弟兄姊妹们，我们里面充满是什么？我愿意弟兄姊妹们接受这个挑战，充满的是什么？是不是圣灵？如果你是， 你一定是一个有能力的基督徒。你说我没有力量传福音，因为你没有被圣灵充满。你说我没有力量服侍，因为你没有被圣灵充满。不是借口，是知道我的需要。现在怎么办？求主的灵来充满我们，就这么简单。让我们把里面更多倒空，更多洁净，让耶稣基督来充满我们。他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们，而且他的圣灵要充满我们。以弗所书5:18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是个命令。为什么保罗可以这样清楚讲这个命令？因为他知道神要充满我们。以弗所书1:1说，神就将他充满万有的充满你们。神要充满我们，所以我们没有难处。假如我们自己说，哎，你来主来充满我们，主没有这个应许，我们不能充满。但不，主已经说他要充满一切的器皿，不要少借。我愿意在这里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像那个寡妇的空瓶子一样，让圣灵的油充满你，让圣灵的油充满你。有些圣灵经历的会在这边想，我们圣灵充满真是喜乐啊，真是经历好啊，好像全身触电一样，好像觉得全身温暖一样。不在乎那些感觉，我相信很多人会有感觉。前一阵子有一个姊妹，她有个小孩子，所以以前不大来聚会，但她临走以前跟我讲一句话，我都非常吃惊。她说，周弟兄，有一天你正在讲道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里面觉得被圣灵充满，我开始在主的面前大有信心。以后她到新加坡去了。弟兄姊妹们，神要用各种方法充满我们，只要我们的心是向他敞开的，瓶子的盖子要打开的，神的灵要充满在我们里面。我说的圣灵充满不是一种经历而已，而是你生活的习惯。生活的习惯，每一天要被圣灵充满。我们读圣经祷告是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我们传福音是怎么样？被圣灵充满。你的秘诀只有在被圣灵充满。如果你已经被圣灵充满，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如果你还没有被圣灵充满，你要想一想，圣经里讲了这么多的事情，基督徒这么多的秘诀，基督徒这么多的路，有这么多吗？没有，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被圣灵充满。为什么？我们是器皿，我们自己不要紧，里面的油，里面的膏油，神的神圣油，才是我们一切生活的价值和目的。求主调整我们的思想，叫我们有完全的奉献。主啊，你来充满我。奉献的目的不是我来做什么，而是主你来充满我。奉献的目的不是我有我的才能拿来为主所使用，不是。奉献的目的是说，主啊，我倒空我的自己，求你来充满在我的里面，你来用我，你来做我里面的生命，来做你要做的事情。亲爱的朋友们，也许你还没有信耶稣，还没有知道这是什么好的一件事情，也许你周围的基督徒没有跟你讲清楚这件事情。我希望你从信主现在开始，当你一信主的时候就知道，哦，原来我生命的虚空是因为没有得到耶稣。我如果要得到耶稣，我要完全得到他。主耶稣，求你用你的灵来充满我，求你用你的灵来充满我，充满到无处可容，充满到全人每一个角落都被耶稣的灵所充满。主耶稣，我们知道我们一切的问题就是因为没有让你的灵来充满，以至于我们失去了做你器皿的目的和价值，以至于我们生命在地上是那样的虚空。主啊，怜悯我们，今天早晨让我们的心都来归给你，让我们明白你对我们的呼召和拣选，要叫我们做你洁净并且合用的器皿。主啊，我们里面有许多地方不合你的意思，因此求你来改变我们。我们里面有许多地方不洁净的，主啊，因此需要你的圣灵来洁净我们。主啊，今天早晨我为着圣徒们祷告，为着神的儿女们祷告，让每一个心都对你开放，让你的圣灵来住在我的里面，让你的圣灵住在每一个人的里面，与之圣灵能做他自己要做的工作，叫我们成为你所合用、你所拣选的器皿，能够叫我们成为你的祝福，分给周围许许多多需要的人。主啊，周围的人充满了痛苦、压力、难处，各样的悲伤。主啊，他们里面没有满足，没有喜乐。主，但是你是我们的喜乐，你是我们的安慰，你是我们的能力。哦，你要充满我们，叫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主，今天早晨我为着弟兄姊妹们祷告，也为在这里听见你话语的人祷告。哦，让我们的心交给你，让我们的心交给你。如果我们还是被罪所缠累，还是在痛苦中间没有盼望，
主，让我们知道你要来充满我们，让耶稣基督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哦，今天早晨若是有人第一次把他心打开归给你，主啊，我奉着耶稣的名，现在求圣灵住在他的里面，叫他里面大得喜乐，叫他里面除去罪的重担，叫他知道罪得的赦免，叫他知道你已经爱了他，并且永远爱他，与他同住。哦，若是我们已经信你的人，今天把心打开，他说从来没有被圣灵充满的经历，今天早晨让你的圣灵充满他，充满他全人每一个角落，他有多少的度量，有多少地方让你充满，你就完全充满。主啊，你来接管我们的生命，接管我们的生活，接管我们的全人，让我们把敬拜、赞美、爱戴都来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字。